个庄稼也都毁了啊，都枯干了。那么下面你看啊，这里就讲的这个头四灾就不再讲了，不再讲下去了。那么这个整个一章就结束了。我们再请看第四十章。第四十章啊，这里第三段啊，第三段这里啊，正当看见吧，正当成群的恶人狂叫呐喊，讥诮辱骂，声势汹汹地向他们的俘虏猛扑的时候，忽然有一阵浓密的比午夜更深的黑暗笼罩在地上，随后有一道红。那注意啊，圣经就是说黑暗，这兽的座位上有黑暗，下面呢都是怀伦意象中看到的，在黑暗中出现一道红啊。那么我们再过来第六十六页，六百六十页啊，六百六十页呢还有上帝讲话，看见吧，耶稣讲话。我们一头一段六百六十页，那是上帝子民要听见一个清朗而悦耳的声音说，举目观看。他们随即举目望天，看见那应许之虹，那遮盖穹苍的黑暗怒云此时裂开了。他们像斯提凡一样定睛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和人子坐在他的宝座上，在他神圣的身体上，他们还能看出他从前受凌辱的痕迹，从他口中听见他在他父和圣天使之前所提出的请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啊。那么下面随后他们又听见音乐般的欢呼声说，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都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的，他们已经谨守了我忍耐的道，他们必要在众天使中间行走。于是那些曾经坚持信仰之人的灰白而颤动的口中发出了一阵胜利的呐喊。好，我们再读下去啊。上帝显出全能拯救自己的子民，乃是在半夜的时候，那是太阳要出现，全力照耀，许多兆头和奇事接二连三地迅速显现出来。恶人满心恐怖望着这一幕景象，同时义人却怀着严肃的 喜乐目睹自己得救的征兆。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似乎都颠倒了秩序，江河的水停止流动了，浓密的乌云彼此相撞，在那狂怒的诸天之中却流出一片明亮的空隙，显出光华灿烂的荣耀。从那里发出来上帝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说，成了。注意啊，这里用的这个经文是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节，十六章十七节已经是什么第七灾了，他把第六灾跳过去了，注意吧，到了第七灾了。那声音震动了诸天和全地，于是有一阵大地震啊，这也是第七灾，看见吧。那么下面呢你看下去啊，就有冰雹啊，冰雹，你看这个第六百六十一页，看见吧，每一个重九十公斤，九十斤啊，冰雹，这又是第七灾了。那么人们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很少去思考呀，第六灾怎么没有了，是吧，河水枯干，略过去，很重要的一段一个预言。他是不是避而不谈呢？不是啊，他是采用启示录的编辑的一个手法，他留待后面再补充，就是四十一章他要补充的啊。 我们请看四十一章，四十一章就是676页最后一段，就是当，看见吗？又是个当啊。当上帝的声音使他被掳的子民从苦境转回之时，那是上帝声音什么时候啊？叫他们从苦境转回啊？什么时候？啊，我们再回去看呢。黑暗，对，那大黑暗中啊，是四十章里头啊。我们回到四十章第660页，头一行就说举目观看，是吧？这是上帝的声音了。那么下面又是耶稣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还有耶稣说的话，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都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的，他们已经谨守了我忍耐的道，他们必要在众天使中间行走。这就是上帝的声音啊，叫自己的苦子民呢、啊、从苦境转回啊。啊，那下面一段也是说上帝显出全能拯救自己的子民呢，是在半夜，看见吧。所以呢，这是回去讲了四十一章啊，又回到那个大黑暗的时候，有上帝的声音拯救他百姓，叫他们从苦境转回啊。那我们读下去哈，回到四十一章676页，那下面就说了，他们从苦境转回之时，下面就说什么？676页就说那些在人生的大斗争中已经完全失败的人，必要恍然大悟，看见吧？那些恶人呐、啊，看明真相了，就说。在恩典时期尚未结束时，他们一直被撒旦的欺骗所蒙蔽，以为自己罪恶的行径是合理的。富足的人以养尊处优自豪，看自己比贫穷的人高出一等，殊不知他们的资财是由于干犯上帝的律法而得来的。他们没有使饥饿的人有食物吃，赤身的人有衣服穿，没有以公义待人，也没有以慈悲为怀。他们曾一心想高抬自己，为要博得众人的崇敬啊。我们跳着读啊，我们翻开来，翻到678页，也是最后两行啊，678页最后两行一个那时，看见吧？那时人们要看出自己受了欺骗，他们群起互相控告，申斥那曾引诱他们进入灭亡之途的人，他们要联合一致而极其怨恨地责难他们的传道人啊。这些不忠心的传道人曾说了许多甜言蜜语，使听众废弃上帝的律法，他们曾逼迫那些要保守律法之神圣性的人。现今这些传道人在绝望之中要向世人承认自己所做的欺骗工作，那是群众要愤怒填胸喊叫说，我们灭亡了，而你们是叫我们遭毁灭的祸首。于是他们就要攻击这些虚伪的牧人，那些一度最崇拜他们的人，这时倒要向他们发出最恶毒的咒骂。那曾一度将冠冕加在他们头上的手，这时要举起来毁灭他们。那原要用来杀戮上帝子民的利剑，这时却要转过锋来杀害他们的敌人。各处都要兴起争斗和流血的事。好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断定，这就是河水枯干了。水代表人呢，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是吧？那么就是巴比伦，就是这个已经倾倒了，就是叛逆的基督教，他们的传道人 一直保住他们的群众啊，就到最后这个时刻，恩典的门已经关闭了，那时候这些受欺骗的人才觉悟，啊，他们认识到自己呢受骗是因为他们的牧人啊一直是没有进到他们。那么你看啊，这是哈米基多顿啊，这个河水枯干，这不是哈米基多顿，我收回啊，这不是打仗了，这河水枯干啊。那么我们再回到圣经啊，你看我们回到圣经那个第六灾，好吧，启示录第十六章啊，十六章呢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好，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河水枯干，这个是巴比伦的群众啊反对他了，要杀灭他，本来是维护他的，现在反而要毁灭他了。好，那么这个就是为谁预备道路，为基督预备道路，这个很合理啊。我们看出来了，上帝呢一直是沉着气的。人说你为什么不毁灭撒旦，为什么不毁灭撒旦的这些爪牙，是吧？那么上帝说我们要等到一定的时候啊，我们耐心等待，等待这个事态啊成熟了。怎么叫做成熟？就是巴比伦，也就是撒旦的代表啊，他只有一个人还听他的话，我不毁灭他。他要撒旦说我要做上帝啊，是吧？那么你做上帝可以，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你做做看啊。你做上帝总得有人拜你吧，是吧？到时候没有一个人拜你了，那差不多了，你就可以消灭了。你看上帝他是很彻底的啊，到宇宙中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话了，那差不多可以消灭了，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你看啊，他这个为所来的众王 Kings 呢，我们认为就是基督和天父啊，他说他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云降临，这就是这个过去古列和大礼物所预表的圣父圣子啊，来消灭巴比伦。那先让他河水枯干，就表明时候到了，可以消灭了。那么这个第六灾就到此为止。那么下面就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这个呢是插进去的一个背景，历史背景啊。怎么知道这个是历史背景呢？也是根据这个善恶之争的啊。这善恶之争呢，这节经文用这个三个污秽的灵啊，三个污灵，这是第几节？这个是十三节，是吧？十三节这个在善恶之中啊很早就用上了，不是用在这个第六灾。这第六灾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这结果已经有了啊。那么那个巫灵去动员众王去跟上帝打仗啊，那很早了，现在已经打完仗了，第七灾已经打完仗了。所以呢他这里，我看啊，我给大家，看看他是在前好几章了，十六章十三节是五百六十二，这是前好几章了，三十四章，请看呢，其这个善恶之争啊，我们这里是已经四十一章了，是吧？我们要回到三十四章，第三十四章啊，最后一段话，三十四章最后一页，他是用那段话吧？看见吗？是启示录十六章十三节，看到吧？582页，是吧？看到582页吧？他这就引用这个启示录这个。第六在这个三个污秽的灵，看见吧，找到582页吧，他就说 这一章是讲那个污秽的灵啊，招魂术是吧？那么他在这里呢，就说他们他是魔鬼，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啊。下面你看这句话啊，除了那些因信仰圣经而有上帝能力保守的人之外，全世界的人都要扫数啊。英文是 sweep， 所以他用个扫数，我们中文这个扫数不大用的啊。什么叫扫数？全数就是了，全部啊，囊括的了。陷入这一次的欺骗之中，众人都在一种致命的安全感中啊，逍遥自在，只有上帝愤怒的爆发才能使他们惊醒过来。他就是说他们受这个魔鬼的欺骗啊，不知道这个是邪灵啊。那么我们刚才读到过这个，如果是以赛亚二章那个说大裁军呐、短期的和平啊，这个呢好像还没有实现呢，是吧？那么你看啊，已经起步了，有点，就是说从苏联解体以后啊，苏联就消灭很多的核武器，是吧？甚至乌克兰他说他不要核武器，本来是很多弹头的都给他拆毁了，是吧？那么好像美国很得意啊，美国还就奖励他，给他钱了什么的。那么这个已经是迈出一步了啊，这个俄国的核弹头少得多了啊。下一步呢，如果是这个美国他在统治世界的权力更庞大的话，他可能也来一个提倡大家消灭核武器啊什么什么的，那么造成一次裁军运动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甚至我们现在有个运动叫做 One World， 是一个世界啊。一个世界呢就是要改组联合国为世界政府啊。他说我们要消灭战争，不要有很多国家，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打不起来，你有两个国家要打，是吧？那么这个所谓一个世界的运动啊，很早就有人鼓吹了啊。现在呢他们已经公开了，在西方啊已经在那里宣传了，因为这个是对美国有利的，一个世界就是美国来做头头了啊，这个政府他说了算了，这样子的话，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嘛，是吧？他总还是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呢很可能是这么发展下去的。一个世界，一个宗教信仰啊。那么现在有个叫做巴哈伊运动，巴哈伊这个运动就是说把几个他们叫做教主啊都统一起来啊，基督就是穆罕默德，就是释迦牟尼，他们反正都是一样的啊。基督再来就是他们，穆罕默德要来什么，反正他们尽可能把它都统一起来啊，一个宗教。现在那个巴哈伊运动有这么一个啊，那么反正是这个一个宗教呢，就一个休息日啊，星期天。那么这么一来呢，你们这些守安息的人，你们不服天，我们治你啊，这样就来了啊。那么怎么治呢？这个污秽的灵动员全世界啊，我们一定要维持和平啊。现在啊我们要全世界一个国家一个律法，是吧？一个休息天，那么反正要统一起来。但是什么人不统一嘛，不肯参加这个统一呢，我们就要治他。最后呢就是甚至还先是不让他买，不让他卖，是吧？最后呢要定他死刑啊，这个实际上这个都讲。但是你看他讲的政治局势很少啊， 那么我讲这个呢也是带点猜想啊，因为耶稣不是说吗，那么请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4:29，约翰福音14:29，现在事情还没有发生，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他没有叫我们事先呢把一切的变化都给他写出来，我们没这个本事，是吧？那么你看善恶之争有说到很多事情，但他世界的政治局势他很少提，看见吧，很少谈，他光是宗教方面。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到底今后啊这个世界政治局势怎么变化，我们不要用太多的猜想，是吧？我们反正就还是要不要离开圣经就是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我们这个笔记，好吧，就是我们刚才停了一段呢，我们读到第二页第最后一段，是吧？以上几点是吧，无疑难之处，但还存在以下问题。启示录17-18的内容不能在这样一次教徒杀戮其宗教领袖的场合中得到完全的实现，具体说还有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情况。十个王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等等，是个政治行动。启示录18所说的巴比伦的破产使人想到一次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再考虑到善恶之争的预言偏重于宗教情节，不谈政治与经济，我们就需要在未来的世界局势里看到巴比伦的政治败局与经济破产。以上所提出有关巴比伦的刑罚与七灾下降的先后次序问题尚未解决，在解决之前先应指出一个要点，即第六灾里三个巫灵出去鼓动世界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是个相当长的过程，其起点必是在七灾群降之前。我还是在善恶之争中中文本566也把它排在第七灾开始之前，由此可以断定啊，我们刚才读的那个是还不是566，我们看看566也讲的那个，你看还要早了，566倒没有提到启示录啊，可能我写错了，是582应该是吧，嗯，啊，我们这个改一改，582。
当时
说
到启示录
30章
不是吧？
啊？
启示录
30章最后。这里没有启示录吗？
有。
566有吗？啊，启示录5章是吧？5:13。不是的，不是的。不是，我大概写错了，应该是582，这个566大家改一改啊，是582，也把它排在第七灾开始之前。由此可以断定启示录把这件事写在六灾中，其目的就是要说明这场斗争的最后胜败将要在第六灾的那一段时间里实现。有鉴于此，我们可做以下设想：伯拉大河河水枯干也有个过程，而且其起点也在七灾下降之前。以上已经指出叛道的基督教徒群众击杀其教牧人员乃在第五灾的大黑暗之后，这只涉及宗教方面，巴比伦的经济破产和政治失败却很早已经开始，也可能早已成熟，故 对所谓秩序问题，我们看到巴比伦的刑法不是个点，而是个线，就是说它不是一瞬间发生的事变，而是一段发展过程的结果。这根线的开始在七灾开始之前，终点和高潮在第六灾时间里。还应进一步认识到，这不是一根单行线，而是三根平行线，宗教、经济和政治相平行，同时密切地缠在一起。这样看来，巴比伦的刑法既在七灾之前，也在七灾之中，还可能延续到七灾之后的一段时间。复杂的象征符号，哈米基多敦大战的情况在启示录十九章有进一步的说明。十九章二十节说，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行骑士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先前骑在兽身上的大淫妇巴比伦呢不见了。况且十九章一到六节已经为他的灭亡啊庆幸诸结了。但也奇怪，巴比伦母女所象征的罗马天主教和叛道的基督教在本章后一段仍以兽和假先知的面目出现。启示录的意象用几个不同的象征物来代表同一个势力的例子不止一个。撒旦的象征有龙和古蛇，兽的七头既是七座山，又是七位王。